所以这三项就是不一跟不一的关系。一他起是随缘变化的，遍地子是恒不动的，这两件事情不能说是一。可是遍地子的真实性就是性空，所以遍地子的实性就是圆成实。圆成实就是在说遍地子性空这件事，这两件事情呢又不能说是一。所以这三性之间就处在一种依他起圆成实不一，遍地子跟圆成实不一的状态。这样了解吗？我再说一遍，这少啊知三相之间的关系有两重。第一重先去认识依他起随缘变，所以它不等于就是圆成实的恒清净，对不对？不等，所以它不一。可是遍地子本来就是性空，遍地子就没有我们所认定的自性可言，所以它的性本空，一向都是空。所以圆成实就是说遍地子一向性空的意义道理，所以遍地子的性空跟圆成实的二空一直都没有差别，所以它是不异的。所以遍地子跟圆成实的不异，依他起跟遍地子的不一各有所指，彼此不违背，这懂吗？所以不一就显现不异，因为不异故呢，所以才不一。这个道理如果你只听名言本身好像是哲学论辩，可是你去体会他背后要说的事情，对不对？你就明白，哦，原来不一是在讲心的变化，它有愁忧苦恼众多的分别相，对不对？可是你说他心会停在哪个状态吗？不会。心不停在哪个状态是无住相，可是会随着你遍地子安立而有种种的新的形象可得。所以依他起的心相续跟圆成实的恒不动不是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有心相续，可是自性没有生也没有灭，生灭的是遍地子，而遍地子是随缘安立的假象，所以根本没有那回事的真实生灭可得。说这件事情的道理的就是圆成实，所以遍地子就是圆成实的真理显现。你只要不要去错认这个真理实相，你只要不要在真理实相当中虚妄分别，你就随心的愁忧苦淡，就像镜子现万物，平静的湖水现出山河大地一样，现就只是现，对不对？来去其中无代志，无来无去无代志，有来无去嘛是无代志，因为他的自信不变，懂吗？不一不一这么玄的哲学道理就是说这样而已。这十句话这两句话最难，可是呢你懂了以后呢它也是最简单，所以心永远可以游走在所知三相当中。它的口诀是你只要如实承认一切的境界就是遍地子，你只要随着依他起把心摆对地方，就摆在什么地方呢？圆成实的地方。什么叫圆成实？不落是心见，不再向上随相转，对不对？你只要把心持续的摆在内不生忧烦外不去触恼众生的二空真如的状态，那么你就可以在依他起当中生一切的功德差别，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心就一直不断这样子去调整嘛，心就是一直不断在这样子横转如瀑流的变化过程当中去学习嘛，去调试嘛，这种调试的功能就没有改变它分别的自性嘛。于是它心有分别，可是分别是如实，你不随着这个相转，所以它的性不动，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你的心不动，可是可以随缘变。你心越是能够不动，不随什么动，不随无明跟贪爱动，你能够如实现万物的功德就会非常的增长广大。你用体会的心就可以明白，你要用文字去把它说得清清楚楚，那你要花一点时间，对不对？即便我要把它说明清楚也还是要颇费口舌，有些人明白，有些人还是那边搞糊涂。当然有一天能够得语言善巧，那或许一讲 所谓的各得其解，每个人都开悟，那可能都要长久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所以这之间的不依不依，就是把心摆对地方的一种善巧，对不对？说是难，就难到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意就说明了五蕴之间调度心的道理，对不对？这两句话就在说明什么？所知三相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的理则，怎么样把心从法住智变成涅槃智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天台的三观，空假中，空掉无明跟贪爱的戏缚，随缘假立，就随依他起去变化，你就可以体现出圆成时中道的功德。一心就具足这三项，一样可以具足啊，一样可以具足啊，啊，只是你解释的方法同不同意、承不承认而已。不管你讲理论再怎么样有什么差别，目标就是一个，让你能够去证涅槃智。涅槃智就是随时随地随着境界的变化而能够把心摆在一个快乐自在的位置上，内不被境界逼恼，对不对？外在众生当中缘能够清净，这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目标？可是却要努力去达到嘛，对不对？止观的智慧就是调度你的心能够不断的随着境界变化而摆在这里的位置的一种能力。好，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一句话是447页第五行，舍利子，此但有名谓之为色。啊，这是我们的第七句。我把舍利子拿掉了，其实本文应该有舍利子呼唤，而舍利子你可以换掉。廖成林啊，你要记得清楚一件事，什么事情？一切法但有名谓之为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凡所有相都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差别相，而这些差别相但有假名，无有实性。随时随地必须要提醒自己，了解这一切都只是心的纵向差别。除开心的纵向差别之外，唯是你的自信执跟贪爱而已。啊，无有其他，何以故？色之自性无所有故。啊，无所有故。这无所有两种无，一种是依他起的如幻，一种呢是片寂执的无相，啊，相空，依他起的性空。色之自性无所有，有两种无，有两种空，一种是依他起的性空，一种呢是片寂执的相空。两者皆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你的见只是你的执着，他的自信是空的。你所分别的相只是你心的分别，他其实相不如实，所以他相上是空。所以相只是分别，性呢只是你的一言假立，对不对？性是一言假立来的，相是分别有的，对不对？所以你的一言假立的名能称说哪一法是他不是他，你分别的相你能够说他的假名应该是什么不是什么，你以名来求义，以义去说明，都说不上，那不过就是你认定执实而已。我经常讲两重虚妄，一开始就把我认定成刘德华，然后我就说我不是，那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廖成林。嘿，刘德华，你们要骗我，你什么时候改成廖成林的？两重虚妄，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的廖成林，老是一定咬住我是刘德华，后来问我的名字是什么，说是廖成林，你就直说你的刘德华怎么变成了廖成林，就是这样。一开始的错误你也不要去检查它，就持续以它为前提，不断的辩证，重重虚妄，如此而已。最开始的那种误会就是无明，对不对？咬住不肯改就是贪爱，贪爱让心相续，无明让你的心有一个开始，没有开始的开始，就是这样。心就是只是没有开始当作开始，然后以贪爱持续，你爱这样，你爱这样就一直不断保持这样， 等缘变化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变，它就变了。以那个变，不晓得开始的开始，就像我慧立法师经常问，你就看着时钟睡觉，你就看你什么时候几分几秒睡着的，你正在睡着的那一分一秒钟，你就是看不到时钟是几点。以那个为开始，往后就是爱在睡觉里面，对不对？等你打开以后，那已经是你醒后的几秒钟，你才看得到时钟是几分几秒，你也不晓得你是在几分几秒的时候正在醒来，正在生正在灭的那一当时，你就不晓得时间，没有时间相可的，对不对？都是事后诸葛，分别为有，对不对？只是这样，心中只是明的一种认定，外只是分别相的假立，自信都无所有不可得。佛法唯识要讲三性，只是讲这三种道理，关键是在于用这三种法则来调练其心，让你的心能够归无所得，以无所得让你的心勇敢一点，坚强一点，真实一点，对不对？耐烦一点，持续的保持旺盛的学习的斗志，对不对？用那个道理不断的劝自己嘛，然后告诉自己，一切的佛菩萨都是这样成就的嘛，有你的典范在那个地方嘛。你称念菩萨名，念佛的名，就是要召唤你今天新的功德嘛。你念一生观自在菩萨，就是要学观自在菩萨那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嘛，对不对？能够用33应身普救世界的悲心嘛，就是要学习他的智慧跟悲心嘛。所以你念他的名干什么？救救六六波救列。圈圈叉叉，你是这样的心吗？是不是这样子？当你像他一样的智慧跟勇敢的时候，你眼中就没有敌人跟困难了嘛，是吗？学着念佛菩萨名，召唤你的心放在那个功德的位置上，学着他能够用智慧的眼光看，没有困难，难行是能够行的，只是时间的久远，对不对？那用他的悲心去看待众生，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人故意找你麻烦，对不对？只是他死执着他的无明跟贪爱不肯弃舍而已。所以呢，为他掉的几滴眼泪，维持自己的决心，我只是这样劝自己，不要悲不要喜，对不对？不断的持续用这样子的悲跟智调理你的心，一切归无所得，虽是以无所得调练其心，可是你心越训练越勇敢，越训练越耐烦，去找各种的方便善巧，这个是有道理可以说服你的。你不是迷信，不是一股脑的骗自己劝自己啊、哦，要去行善。佛菩萨不是以短暂一时一世的善为善，是因为你一直不断要为善积累因缘，排除障碍，所以你才去发这样的心，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于中一直不断的能够因为这样做而心更清净，不受烦恼的系缚。所以外有系缚离系缚的本事，对不对？外有得自在的本事，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悲智双运，由这种道理提升出来，推动你在这个道路上不断的调练其心的过程。所以你不要把它讲成一种哲学的论点，真的去体会，试着实验看看，把心摆在什么位置，然后用各种境界去考验啊。所以禅和止之间的互相的提息，就是用话语之间，对不对？把你的心摆在刀刃之间去较量一下，看你心在这种各种激发的状态底下，能不能够永远保持那种以无所得调练其心的那种中道的位置啊。这是禅和止之间的一种慈悲跟智慧啊，不要以为它只是语言的游戏，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样。好，这个就是这段文到这边为止啊。但有名谓之为色，何以故？色之自性无所有。这边的无所有，两种无所有，相无所有，性也无所有。所以你外不要分别于相，内也不要执着你的自性见不动，因为你的见是依他起，所以你要随缘变化，不要老是死执在名言底下。外相是分别，所以你要随着名言不断的去调整你对他的观点，对不对？ 所以性相皆空就是告诉你，不是看一切都是没有的，性相皆空就是告诉你不要落在自信值的成见上，不要落在相上的爱非爱的分别上，只是这样啊。内不做自信见，就远离无明，外不要执取相上的分别，就离开了爱非爱，对不对？你用这样子的悲跟智的修养去断你的，去亲近我们的无明，去断我们的爱跟非爱，对不对？内离自心见，外呢不受系缚于相上的分别，这就是佛菩萨的功德。那么既然一切法无自性，哪有自性生灭当中的染净可得呢？所以他底下他说，自性无生无灭，故无染无净，中间加个故会好一点点。前面就讲了，相性性相皆空嘛，性相皆空就跟你讲，这性相根本无生亦无灭，所以无生无灭其实就是色之自性无所有的意思，就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那一切法既然不随着名言安立而有自性的生灭，那么一切法的无生无灭就是事实。那么一切法没有自性生，没有自性灭，何来自性体上面的染净可得？所以他说，他的解释就是说，生就是有染，染就是有净。那么既然前面已经讲了色的性相皆无所有，那无没有生灭了，那么无生灭故无染亦无净，如是诸句有如是意。所以佛法讲那么多的句，就是要说这么多的意，对不对？这样的句意心中明白就好了。染净在相上不是没有，他老实讲这是放错地方，这是放错地方，错字的因缘啊，错字的因缘，你错放了因缘，那么于是呢他得到了那种假名，那种假名不是他应该有的，你不要那样子看待他。所以底下呢他把如名取义跟如义取名摆在最后面，我称他为几个字，叫做善用片机子，也就是善用其心，对不对？你用真如的心呢去取真实义，于是呢就会在真实义当中如实的使用假名，不是吗？你把这两种呢闪动分别讲成清净的方向去。那么什么叫做如名取义闪动则，就是金这样怎么讲，假立刻名这四个字。所以假立刻名四个字应该打换成句点，经上就是这假立刻名，然后底下一句话是随起言说，一义取名取一名去取义，就是知道那个名是怎么来的呢？自己假立来的嘛。你已经立了一个观点，你已经取了一个成见，你已经立在一个立场上嘛。所以假立刻名就是已经采用一个立场了，你已经有了一个成见了，成见在先，所以一切以成见为先，看出了众相差别，就是你的心的分别，对不对？不是这个法的真实性，你已经有了自心见了嘛？如名取义就是这样，名就是你的心，你的心的定见已经有了，再用你的心的定见立场标准成见在先去看待这一切，于是这一切就在你的自信见底下评比而有高下贵贱大小方圆。你不如实的看到每一件因缘都有每一件因缘它应该要有的性跟相，对不对？它离开了假名，它有众相差别，你只要安立随其差别而差别，你不要落于自信见，差别各个有用，哪一件事情没用，哪一件事情没用。今天当然北北基要重新分发，对不对？那是因为错误的行政施政，于是有了高分低就的问题，差一分比我差的人还比我能知道好的学校，问题就是有好的学校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好的学校？因为好的学校有好的老师，读过台大的人都知道，台大的优秀不是因为有台大的教授，是因为有台大那批优秀的学生，那么多那么聪明的学生在那里，老师教的不好他也会去图书馆找资料。我不是替我们那些学生去称道，就是这样，教授那些教授经常被我们学生问得团团转，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有人肯去学习，所以不见得要有状元老师，但是可以有状元学生，都是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古人已经留在书里面，摆在那边有很多的典范可以学习。你只要有为者亦若是，走上他所加持的那条道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我可以超越我的老师，我不用客气。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他会有的心态，他不会给一个人立一个标杆然后不能跨越过去，他没有那个不能跨越的极限、啊、对不对？老师如果他心量对，摆心摆对地方，他也应该要接受他的弟子随时随地随着他个人前辈子所种的善根，依着自己的帮忙跨越过去嘛，对不对？每个人都能够超越那个极限，人类才有希望。那一代不如一代，我就不寄望了，早死早好，对不对？对不对？问题是死了如果还来呢，因为这问题很麻烦嘛，所以现在的问题还是要持续解决，努力解决，再来才不会难过嘛，对不对？再来可以碰到好的姻缘嘛，如果好的姻缘自己都不努力，在这个辈子好好努力了，那你再来不是找苦吃吗？对不对？自找苦吃吗？你想清楚搞明白了，这件事情就值得投资嘛，对不对？何必用那种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人呢？给一个善的缘起嘛，对不对？假立克明虽然是假，对不对？可是假的对，他可以用的久一点。你机器是会坏，可是你每天怎么样呢？好好的保养，车子可以用的久一点，车子可以用的久一点。我大概18年前买了一辆 Honda 白色的那个车子，好，很旧的，开到现在为止呢，才累计大概差不多9万公里。为什么不常去开它嘛？不常去开它嘛？用它真的是用到实在是叫车麻烦，对不对？叫车麻烦，就只是为了救急，而且一辆车子整个家族随便可以借用，借用的原则有前提，有规矩，那好好的把它当做一个好的公器，大家努力去维护它，就跟今天好好的维护公共的交通工具跟公共的公园，对不对？我何必自己拥有一个百坪的家园，然后里面搞一个假山假水，对不对？那所有的公园都是我家的，当然不是只有我的啦，那我家就是你们家，你们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全家，那是这样。我的思想，当然佛法的思想是蛮社会主义的啦，啊，但是问题是社会主义背后有一个心态，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是我的，对不对？好好去经营它，善尽自己的责任的一部分，就可以共同享有这一切的美好。这好山好水不属于谁嘛，何必为谁独有呢？那因为不是谁独有的，可是我又愿意尽责呢，对不对？你不觉得这种心很美吗？对不对？你不用努力的拥有私有财产，可是你却可以享受一切世间最简单低成本的美好，不是很好吗？这世界原本可以这样的嘛。当然你可以说柏拉图可以是理想，这理想今天想得到它就代表做得到，可是就是有人有既得利益把在手上，自信见跟贪爱的持续，这些东西都是有违法。十年河东，十年一定河西，不会不变，不会不变。所以我永远站在理想改革这一方，永远有希望啊！虽然随时没有把握，但是个个有希望。只是成功不必在我手上，这就是无我的态度。无我就是我应该努力，可是成功不必在我。这个是积极的吧？可以努力吧？对不对？等在手上做到了。我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我生出他的儿子就好了，何必那么努力干嘛，对不对？这辈子我已经努力过了嘛，就交到他手上，如果他可以成功了，我再来，一切就是现成的，一切就是现成的。心可以这样无私嘛，可是可以这样认真，你不觉得很好吗？好，当我学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再看其他的哲学，没有比这个好的，老实讲一句话，真的没得比，没得比，绝对的没得比。当然相对性来讲，我可以承认每一件事情的美好，可是如名取其义，你只要承认它是假立克明，于是你可以别别于法而起善分别， 对不对？这摆对地方就好了吗？你何必用一个量词呢？一个量词来认定这一切呢？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是欠人经营，只要有好的校长，对不对？能够去募到款。老实讲，今天每一个学校不要五年五百亿，老实讲那害死人，搞到每一个学校都要追那个补助金。其实那补助金用意本来是好，你看台大最有资本，最有资粮取到那个钱，结果每次看到学校都要干什么？修屋顶，换二丁挂，树卸了之后呢，又再换一批，都没有用在老师跟学生身上。五年五百亿是要让学校变成全世界的第一名啊，入到常春藤100名的名校里面的名单，什么这个目的？那目的不是你的建筑物本身，你要先改什么？你先改人嘛，从人的工程上去改嘛。要改人，老实讲，换教授嘛。我大言不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早早认为自己不能教了，我赶快从学校隐退。我不是退休的，真的是就是觉得自己已经无心讲那些自己认为不是最好的东西了。说我宁可不拿薪水来讲这些，对不对？微薄一点点这样的东西能过去就好了，这个努力我就认为有价值，做有价值的事情，长远做下去也不会疲累。做那些没有价值的，一眼望去一堆打瞌睡吃早餐的学生，我宁可不要教。我不是说他们不能救，只用人家规定我的方法我救不来，对不对？用我的方法又不能用，对不对？政治跟宗教不能入学校，一讲话被学生录音拿去告状，哇哩嘞！我就宁可不教了，宁可不教了，对不对？我不欠谁，无私无怨的说我认为对的事情，我愿意这样干。你们只要把心摆对地方了，找到一个能够这样做的舞台，你们也会很高兴，我相信。对不对？大家努力去找那个位置吧，对不对？扮演你这一辈子应该有的角色跟功能，不后悔嘛，对不对？眼睛随时什么随时闭下来，你想想这辈子做了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后悔，不需要后悔，也没有什么后悔，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如名取义。虽然名是假名，别别于法而分别，而起什么善的分别。这件事情该要放在哪里可以得到它最大的价值，你就让它是那样就好了。再来下面一个，如意取名。怎么样如意取名？那么既然我已经假立了客名，随喜言说，随喜言说，随喜言究，那就看人怎么说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一句话可以让人家住套房，一句话可以让人家上天堂，我怎么去看待最近的欧债的危机，对不对？那个看法就是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关键。所以老实讲，专业卖的是观点，他不看的是现状，现状有待解释，因为现状只是假立客名嘛，对不对？客名是背后让他呈现这个状态的缘起嘛，是吧？可是今天你随喜言说，你怎么样言说，你怎么样看，你未来放在什么位置上，你要什么样子的回应方式，你有一个跟他关系的一种取舍。随其言说，善巧在人。所以当初我一开始要去布局的时候，要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游戏背后，对不对？那个真正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你学那个东西，而不要只是以着有所得去斤斤计较，在有量的时间当中去计较输赢，去计较输赢，那是随喜言说。这种言说是善言说。前面的课名呢是善分别假名案例，一切可以从善如流，不见得要越趋下流的。世间法可以有这种智慧，出世间法只是这种态度，把心摆对位置而已。所以上个礼拜呢，我完全把它讲成负面的，今天因为要讲波尔经，都讲成你心只要摆成跟波尔的性相应，这十件事情都是把心摆对位置的法则。第一个，承认菩萨实有空性的智慧、菩提的正愿、六度的正行， 以这种体相用当作你的心的皈依处，可不可以？时有菩萨。可是以这个菩萨以什么为体？一时一时心跟这个体相用相应，一时就有菩萨这个假名，所以呢自己就不需要以菩萨自居，你也不需要看别人是菩萨不是菩萨，菩萨只不过是一时一时心的状态相应而已，所以你就可以保持不见有菩萨。于相于众生都认定大家的可能性，于自己勇敢的承担自己如来家业的责任感，不去推诿，对不对？努力不懈，不见有菩萨，心中表现出来这种积极的态度，可以吗？可以。再来，色之心空，不断的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于是在相上呢，不后悔，安忍果，在果上面安忍，不会起爱恨情仇，对不对？不会认为这个相是谁故意做来对不起我的，没有，也不会认为眼前这一时做不来是困难，是不可能，心中没有不可能，心中也没有做不到，就是观遍地所知色，自性空。可是两种东西是可以追求的，约定成熟四熟地的真，跟圆成实圣义地的实，这可以追求，对不对？二谛的道理是可以追求的，不由空故，空掉了所有的有为相，可是这二谛的真理在心中摆。你越观相不真实，你心中对于二谛的道理是越信仰，对三宝的皈依是越真切真正。但是呢，你要不要混乱？底下呢就要谈所知三相不依不异的问题。首先呢。依他起跟圆成实，依他起是讲随缘的相，圆成实是讲它背后不变的真理，对不对？不变的真理恒不变，性清净，随缘变的相，随缘变化，性不生灭，对不对？所以它不能说是一，可是你也不能说是异，因为法跟法性如果是差别的话，那就有问题了，那这个法就不能够离开法性说有那个法的名证，对不对？所以呢，从遍地角度来看，圆成实就是遍地执的实性，所以依他起只是我们心的分别而已，于是你就不应该强说它一定有别性，对不对？用这样子来认定不一不异，心能够去看，那么一异是什么呢？一异只是假名的差别而已，所以但有假名，对不对？但有假名，无有实性的差别，所以这个假名上面呢，自性是空，自相也是空，性相皆空，于是相不随分别而分别，性不落成见，那么于是呢，性没有生灭，相就不需要随染见分别而知识，用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的可能性，那么你的心就可以干两件事，第一个假立克眠，别别于法而起分别，起这种善分别的能力，对不对？把心摆对一个位置，然后呢摆对位置之后呢，随喜言说的一切异性的差别，那就是真实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说法无碍，说法无碍，行也无碍，心想到哪里缘就聚集到哪里，这个时候呢一直帮助你到无分别自生，由二空真如无分别自继续在推动实地的真如，展现佛菩萨不共的心的功德，所以这十种心的闪动分别可以随着这十句话的般若经把心用对地方，把心用对地方。今天跟各位诚恳的去讲我对这十句经的一种仰慕跟向往，真的你把这十句经背下来，随时随地用这十句经照自己的镜子，对不对？把心随着这个十句经的法性摆对位置，摆对位置，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舞台，把心聚集起来，找到自己的角色去扮演，你们一定有你们的位置，一定有你们的功能，摆对位置就好了，恒无尽的学习永远摆在那地方，不会因为你是谁不是谁就做得到做不到。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谈的对峙这十种闪动分别的十句般若经以及世亲菩萨的解释。好，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白板的黑字这一边啊，大众请合掌。哎，你们有没有标在446到447标起来？好，第一句是什么？时有菩萨。第二句，不见有菩萨。第三句，色自性空。第四句，不由空故。第五句，色空非色。第六句有四句哈，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们回家之后可以把那个离字改成义也可以，因为心经我们背的比较熟，你就用心经的四句义来背。好，再来一个，舍利子，此但有名，谓之为色，假立克名啊，哦哇吧，不是不对，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尽，假立克名，随起言说，就是这。啊，每天如果你只是诵经，就诵这几句，每一句每一句你就如实的对照长安文，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两个小时我所讲的就是随着这个经文道理，你怎么把心用到位，用成那个样子，随顺那个法则。啊，你只要把心安住这个法性，你就可以降服不相应相应起的各种烦恼跟随烦恼，内能够解脱于境界，外能够处众自在，这是我们整个生命要追求的目标。然后至于啊，难在长远的尘沙无明，那一对你在文字善巧当中厚德智的各种的智慧，那个是要入世间长时间熏习的。你不会因为得了无分别智之后自动就会中文打字，我花了一年，对不对？自动会学习怎么样建部落格，我花了一个月，对不对？也不是自动会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只要有愿，就怕你没有愿，做这个也好，做那个也好，就变成做这个也不好，做那个也不好，心没有确定嘛，心确定真的想干了，那么你就会为想完成这件事情找方法，心什么都不决定，你就为你做不来找借口，对不对？你要去为成功找方法，还是为失败找借口？看你的价值观，看你的剧本写成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从世间的很多立志名、座右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道理随顺世间，智者一定同意，没有例外，不是做不到，就怕你不知道，知道就等着做到，只是这样。所以我实在是非常赞叹这四句般若经啊，背后的意思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当然你可以去讲八十五心所，每个性相业用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可以。但是如果能够学会把心用对，早早学到，长久的练习，不是更好吗？啊，好，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此。下礼拜呢，我们就要进到简单的结前之后，就要进到舍大乘论述卷第五所知相分的第二段第二段。这段文其实就快了快了，那比喻也比较多以及所知相这三项的应用篇都在这个后半段那其中后半段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不二这一段不二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知三相不一不异的一种应用篇应用篇。好，所以底下都是所知三相的应用，我们下礼拜进到第五卷。好，今天到此。